好，那个我们上次讲那个创世纪的第一章啊，第一章呢，我们上回啊整个把它讲过一遍，对不对？好，那今天有里面有一些点啊，我需要再强调一下，就是要再更细的跟大家啊说一下，解释一下哈、啊。那个创世纪第一章啊，24节到25节，其实里面啊不止这两节了，很多地方都出现这个字眼叫做各从其类啊。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好，这个圣经里面啊，这个出现这个字眼很多次哈。不仅神在造这个地上的这个动物的时候用到各从其类，他在创造这个植物的时候也是各从其类，还有创造鱼，还有创造鸟的时候也是各从其类。那什么叫做各从其类啊？啊，各从其类，英文是说 each according to its kind， 哈、哦，就是每创造每样东西呢，都根据它那个种类哈、哦。好，那这样子好像还不是很了解的话呢，讲的更白一点，就是说啦，就是狗就是狗，哈、哦，猫就是猫，没有这种半猫半狗的这种怪胎啊、哦，神创造都是这样子。就很清楚哈，狗就是狗，猫就猫，鱼就是鱼哈，然后呢，这个飞鸟是飞鸟哈，它每一样都是很清楚的，没有这个中间产物哈。好，那个前面稍微讲一下这个创造了哈。那这个进化论的人会说哈，这个像比方说了，鱼啊，进化的结果会产生青蛙哈，青蛙是从鱼进化来的哈。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哈，我们会有一个结果就怎么样哈？那鱼刚开始是100%的鱼，对不对？它要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呢，它会渐渐的变成青蛙吗？所以它会先变成 99% 像鱼， 1% 像青蛙，对不对？那一直进化下去呢，然后会变成半鱼半青蛙的东西。接下来啊，它会再继续进化，到最后诶变成 1% 像鱼， 99% 像青蛙，对不对？最后是 100% 像青蛙。OK， 所以这个是进化的过程应该是这样子嘛，好，那没问题，好，这个是可以理解，好，好，问题是，照理说，那我们应该现在的世界上啊，除了鱼跟青蛙之外，我们会看到很多哈，介于鱼跟青蛙之间的东西，啊，但是问题是我们找不到，啊，你也找不到任何一个东西像有鱼头，但是有青蛙的脚，哈，然后再来一个什么鱼的尾巴什么，没有这种东西，哈，找不到。要么就是鱼，要么就是青蛙，没有中间的这种东西啊。所以呢，你说这个进化吗？那过现在我们看不到的，因为这个东西这中间都淘汰掉了啊，中间这个东西淘汰掉了。那我们化石应该有了哈，可是连化石也找不到哎，化石也找不到这两者之间的这些中间产物啊。好，现在就是看来看去，就是100%的鱼或者100%的青蛙，就是神所说的各从其类啊。好，那你说诶，那狗好像我看到很多中间产物哈，这张图是米格鲁犬啊，那下面这张呢是腊肠犬啊，那米格鲁跟腊肠犬啊混合之后啊，会产生右边这张图啊，对不对啊，这个脚跟腊肠犬一样，但是身体的样子呢跟米格鲁一样啊，这就是一种混合的啊。好，那腊肠犬跟狼犬也可以混合啊，混合之后产生右边下面这个是狼犬跟腊肠犬的混血种啊。好，那你说诶，这个中间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混合的这个产物啊，中间产物啊，但是这种东西是有的啊，这个但是他们混来混去啊，他们还是狗啊，还是狗，他们没有说因此变成另外一种动物啊，所以狗可以在狗的类别里面交配跟演变啊，这个称为叫做微进化 micro evolution 哈，就是说它可以在狗里面很多的这种互相的这个混血，但是始终还是狗哈，但是科学家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跨越类别的这种物种变化，这是称为大的进化，叫做micro evolution 哈，也就是说狗不会变成猫哈，好，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说那好像那个。驴子跟马可以变成骡子，对不对？
哦，蛇马熊驴。
这好像会可以变成骡子，就变成另外一种的哈。那但是那个骡子它不会再生育下一代，哦， 那这个狮子跟老虎也可以生出一种东西叫做狮虎或者虎狮，但是它也不会再生育成下一代，那个就是只能你配一次就不行了。所以你在世界上看到的那些各种动物啊，还是各从其类啊。好，所以您看啊，下面这个图啊，如果进化论是正确的话呢，世界上一定会有存在各种生物之间的混合产物啊。那所以假如所有的生物都是由单细胞演变的话呢，一切的生物的交配跟演变应该是没有界限，好像是一个连续的光谱啊。哇，这世界上就是有各种这个半鱼半马半青蛙半鱼啊这种东西。可是呢没有，在自然界里面我们看到的东西啊都是啊这样叫泾渭分明啊。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这里所说的各从其类啊，各从其类。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个所以从这个现象知道啊，这个进化论是讲不通的啊。下面这张图大家应该蛮熟悉的啊，我们以前学生物课好像都看过类似这样的图啊。好，左边这个是一只猿猴啊，我们在动物园可以看得到啊。右边这个是人啊，马路上都看得到啊。那中间这个是从猿猴进化到人中间的这些中间产物啊。我们可不可以在什么地方找到啊？找不到啊，这世界上现在没有这些东西啊。好，那化石有没有啊？化石好像有，是不是？我们现在所找到这些猿人的这些骨骼啊，化石啊，它的数量少到一个地步啊，你可以全部摊在一张桌子上就可以全部摆满了啊。而且呢，这里面呢很多真实性充满了争议啊，有作假的啊，有一些后来发现是误判的，多半都是拼凑想象的。照理论上来说啦，如果人是从猿猴变成的话，中间这些产物啊，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很多他们的骨骼啦、化石啦，对不对？甚至于现在地球上，我们应该可以看到这些中间的这些猿人啊，对不对？到处都应该有才对啊，好，但是却没有。那你说以前我们在教科书上看到有一些东西啊，这边有一些比较有名的哈，内布拉斯加人啊、皮尔当人、尼安德塔人、克罗马农人、爪哇人啊、北京人啊、南方古猿。这些都是在进化论里面在人类这个他们说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发现，证明进化论的真实。但后来发现内布拉斯加人他所根据的是一根牙齿，那个牙齿是一个后来发现是猪的牙齿，他根据这个猪的牙齿他们就把它画出上面这样的人。那第二个这个皮尔当人呢，后来发现经过40年之后，本来发现的时候认为说这是很重大的发现，后来经过40年之后发现是假冒的，是用人的骨头跟猴子的这个下颚啊把它拼凑在一起的，后来才发现原来那个是科学家造假。第三个尼安德塔人，他们发现那个骨头这个骨骼这个样子好像有人的样子，但是呢他这个弯曲驼背跟那个猴子一样，所以这个一定是介于人跟猴子之间的一个产物，就后来发现不是，他们后来又发现附近同时期也有很多其他的看起来长直立的行走的，所以后来发现原来这是一个关节炎的一个正常的老人的一个骨头不是什么介于人跟猴子之间的一个产物。克罗马农人呢，后来发现其实它跟现代人的这个结构是完全一样的，它不是一个什么中间产物。爪哇人呢它头的骨头像猴子，腿骨呢像人，所以说这一定是介于人跟猴子之间的一个东西。可是问题是那个发现的人他没有跟大家解释说他发现的人的骨头腿骨啊跟猴子的头骨啊两个之间啊相距很远啊，100多公尺啊。然后呢后来又在当地啊更近的地方呢发现一个人的头盖骨啊。那所以呢这个很可能人的腿骨跟人的头盖骨是属于人的，猴子的这个头骨呢属于猴子的。但他们后来把这个人的头盖骨藏起来啊，一直到30年后才透露出来说当时还有发现一个人的头盖骨。所以这个爪哇人你不能因此就把它判断说这两个东西是同一个生物的。那北京人这跟我们这个华人来说最 close, 对不对，最近。但是呢他发现那个人是什么，那是发现一个山洞里面有一些骨头，那骨头呢跟猿猴的骨头是一样的。但是呢又在当中呢发现有一些石器还有一些生火的一些迹象。那他们说哇，这个猴子居然会用石器还会生火，那这一定是在人跟猴子之间一个比较进步的一种东西咯。然 然后这些猴子的头啊，那些猴子的头，都是头盖骨都是后面都是被打破的哈。哎，那这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这些头盖骨都被打破？结果后来他们在附近啊又挖到一个洞哈，里面呢就有一些跟现代人一样的骨头哈啊，所以就有人就这样子发现，就是认为啊，也许那些像猴子一样的骨头啊，不是做出这些石器的那些东西的原始人哈，而是什么？而是另外一些现代人哈，他们在这个洞是他们的厨房，然后他们在这个厨房里面干什么呢？在那边生吃猴脑哈，把一些猴子抓来，把那个头打破，在那边吃完猴子之后，把那些东西放在旁边哈，然后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卧房去睡觉，那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哈。好，就后来后人呢去挖那个洞呢，发现哎呦，这个猴子居然会自己生火哈，然后这一定是北京人哈，所以这个东西北京人是这么来的哈，南方古猿呢？这个是跟猩猩最像的啊！有人这个那时候为什么发现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是因为有一个科学家呀，他跟政府拿钱啊、哦，然后呢拿到经费，那政府跟他说啊，你去挖掘啊、哦，挖挖挖，给你个期限啊、哦，一年还是两年。如果这当中你什么都没有挖到的话呢，哈、哦，那我们这个下一期的这个计划就取消，就没有经费了啊、哦。那如果你有发现什么东西的话，经费就继续拨下来，这样继续去做啊。哦，结果后来他大概是做了大概是啊，一直到了这个期限截止的前两个礼拜，他突然啊宣布说，哎，他发现东西了啊、哦，发现一些这个好像是一些好像一些骨头啊、哦，那些骨头啊都碎得不得了啊、哦，有人说那个就像是一个鸡蛋啊被大卡车压过之后碾成几百片，你要把这个几百片把它凑成一个完整的东西一样啊、哦，然后后来说哦，这个是大的发现，但是有人很奇怪说。哎呦，你怎么会这么准啊？这个整个计划到前两个礼拜突然发现这些东西啊，原来后来人家知道说他这些东西呢也是从各个地方，就是他底下有很多助手，那有的从那个地方挖到一些东西，有的从这边挖到一些东西，他把它全部拼凑在一起之后，然后出发发现说，哦，这是一个当时的原始的东西啊。好，所以我们现在所谓进化论啊，所根据的都是这些啊，后来都发现这个站不住脚的啊。OK, 所以这个要跟大家解释一下，神说啊，各从其类，真的就是各从其类，你找不到中间的这种啊中间产物啊。好，那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哈，现在讲一些这个跟我们这个生命比较有关系的东西啊。好，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啦，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对不对啊？啊，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所谓这个运行啊，运行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呼吁。好像母鸡在那边孵小鸡一样啊，神的灵呢就在好像水面上，好像在那边孵蛋一样啊，在那边笼罩在那里，然后在那边呢盘旋 hover 啊 ，hover 盘旋就像直升机啊，在一个地方啊，这边盘旋啊，不离开。好，那神的灵呢在水面上啊，在那边盘旋，在那边笼罩，好像在那边孵小鸡一样，一直孵啊。下面这个水呢是那个死水，那。孵一孵啊，好像这个就孵出一个结果出来了啊。我们就看到他说什么，神说要有光啊，就有了光啊。然后呢，接下来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啊。好，这是神创造世界的第一步啊。那这一步里面给我们很多启示啊。什么呢？就是第一步是神的灵先在那边运行啊。然后下一步呢，就是神就说话了啊，神说话啊。神一说话之后，什么东西来了？光就来了，对不对啊？然后光一来之后呢，光跟暗就分开了啊。好，这整个程序是神创造天地第一天的所发生的事情。可这事情啊，这东西呢，其实可以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过程里面啊。我们一个人怎么会信主呢？也是一样，神的灵先运行，那下一步呢？神说话，然后光就来了啊！所以第一步是什么？神的灵运行在人的心里面，运行在人的心里面之后，让人的心开始软化啊！哎，对啊，这个是所以有时候人跟你传福音，你听了啊，没有感觉啊，完全没有 feel 啊。但是呢，有段时间啊，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哎，开始好像对神的话，对神开始产生兴趣啊。然后这时候人在跟你传福音的时候呢。 你就很能够听得进去。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因为神的灵第一次他没有运行啊啊，然后第二次呢，神的灵在你里面开始就运行了，开始在那边好像孵蛋一样啊，一直在你身上，一直在那边啊盘旋，在那边运行做工，让你的心呢渐渐的，哎呀，像神觉得好像渴慕啊，哦，我觉得好需要神哦，好，哎，这就神的灵先运行了。可是光你觉得说渴慕啊，光觉得说是需要啊，还不够。下一步要什么？要神说话啊，神说话，神向人的心说话啊。也许这个时候你去啊，去到一个教会，或者说是啊，有一个基督徒跟你讲，跟你分享，哇，那一句话一句话呢，说这么你心里面的需要，你就觉得说啊，你好听到了，听到一些啊真理了，听到一些东西是上帝在对你说话的。好，所以当你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呢，一个东西就进来了，那个真光啊就照在你的心里面。真光照在你的心里面之后，结果怎么样呢？你这个人这光一进来了，光暗就分开来了，你就可以分辨，开始可以分辨什么是光明，什么是黑暗了。啊，突然发现原来我过去都是活在黑暗里面了，我现在知道说什么叫做生命了，什么叫做亮光了。哦，好，所以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时候的一个写照，对不对？哈，我们看下面这个图啊，神用六天创造世界，对不对？哈，你看到神他所做的第一天就是分开光跟暗，第二天呢把上下分开，哦，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分开，第三天呢把海跟陆分开，哦，神在做了分开的工作啊，那植物就出现了，第四天呢光体出现，哦，日月星出现，然后呢他就用这个日月星呢可以定节令啊，日子跟年岁啊，然后呢第五天啊是什么鸟跟鱼啊，鱼跟鸟出现，第六天呢路上的动物出现，还有人类出现啊，所以这整个过程你就看到说，一个是从混沌啊，从混沌一直到细致有序啊，好，越来越精细，越来越精细啊，而且每一样呢各从其类，各从其类，神做事情非常有秩序啊，他不是做一堆东西乱七八糟啊，然后好像浆糊一样，你要自己把它分开，没有，神做出来的每一样东西都越来越精细啊，像我们现在这个科技越来越发达哈，那个半导体啊，他们这个从这个多少这个啊那个什么那个解析度都是越来越细越来越细哈。神就这样子，他所做的都是非常精细非常精细哈。刚开始好像一片混沌，但是后来呢，哇，越来越清楚啊。好，对我们来说啊，第一天啊，就好像是我们刚刚得救一样啊。神的光，神的灵进来，神的话进来之后，神的光就进来了啊。神的灵、神的话、神的光，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分辨出光明跟黑暗，什么叫做生命，什么叫做死亡。你才知道说，过去原来我都是活在死亡里面了，我过去从来没有活过，现在呢才真正叫做什么叫做生活啊，什么叫做生命啊。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为什么在这世上活着，你知道人生的价值跟意义在哪里啊。那第二天呢，他说神继续做，他就把上下分开啊，我们这时候突然就啊成长到一个地步啊，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叫上，什么叫下，我们就开始能够分辨什么就是贵重的，什么是卑贱的啊，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暂时的。哎，对不对？上，所谓上就是什么啊，圣经里面说叫做属天的啊，下呢叫做属地的。你把天跟地啊分开，你知道说什么是属天的，就是天上的，什么是天上的财产，什么是天上的福分，什么叫做地上的财产，什么叫做地上的福分啊。那过去我们都追求地上的啦啊，对不对啊，大家都这样子啊，我们也这样子啊。但是呢，我们现在眼睛被打开之后，我们知道说，哦，原来还有上面的啊，哦。那上面的是什么？那才是真正永远的，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所以这时候你就会把地上的东西呢，越来越轻看了，越来越不在乎了啊，哦。人家去抢，人家去夺啊，哦，好吧，让他去。但是呢，我有一个更宝贵的东西啊，哦，那可以存到永永远远的。嘿，这个是怎么样呢？因为我们里面生命长进了啊，哦，现在可以开始分辨了啊，哦。那第三天呢，海跟陆就分开了。海跟陆分开，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陆地啊是预表基督，哦，海洋是预表死亡， 当这个陆地啊从海里面浮现出来之后，就是代表，就是象征在新约里面的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是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后的哪一天啊？第三天啊。所以圣经里面都说耶稣在第三天复活，第三天复活。那神创造万物啊，在第三天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地从海里面齁这样子浮现出来了。所以这里面有一个象征性的含义，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好，那这个基督从死里复活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是代表什么含义呢？就是开始，我们开始经历到基督的复活。什么叫做开始经历到基督的复活啊？哎，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地方啊，我们放下自己的意见啊，我们放下自己的意见，我们要选择神的旨意啊。当我们放下自己意见的时候呢，我们里面有一个东西死掉了，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自己旧人，我们里面的那个旧人死掉了。当我们旧人死掉之后啊，我们选择神的旨意，你会发现里面有一个东西啊长出来了，那我们就是我们新的人，我们的新的人呢更多的成长。那那个是什么？那个这个生命是一个复活的生命。你会发现啊，当我放下一个自己的选择的时候，我选择神的旨意的时候，神的同在更加的丰富。你会感觉常常更感觉到神在里面向我们微笑啊。然后呢，有一个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喜乐啊涌现出来。这个就叫做我们经历基督的复活，我们里面向着神的那个信心啊更加的这个坚定啊，这个信心呢更加的活泼啊，神对我来说何等的真实哦！就是我们开始经历到基督的复活。本来我想我放弃一个东西啦，或者说我怎么样，哎呀算了，我就不要照自己的选择啦。好，这好，感觉上好像很痛苦啊，很难受啊。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当你顺服神之后啊，里面不是一个难受，一个痛苦，反而是一个喜乐，好，一个喜乐。然后里面有个生命啊，生命这样子涌现出来。所以这个叫做基督的复活。这个啊，你说我好像没有这种感觉啊，没有这种经历，那就表示说你的生命现在呢，需要进到第三天啊。我们现在还是在第一天跟第二天里面。我们如果说有一些这种舍己的经验的话呢，我们就已经进到第三天了啊。第三天，这是我们经历到基督的复活之后啊，你就看到下一步是什么？植物出现了。这个植物啊，是代表什么？就代表基督的这个生命啊，在我们里面开始就是彰显出来了。好，到这个地从海里出来之后，我们还没看到生物，对不对？第一样出来的生物就是个植物啊。那这个生物呢，在这个生命里面，它可以代表说那个基督啊，在我们里面非常幼小的生命，这时候开始长出来，好，开始彰显出来。其实我们生命是有了，但是现在需要彰显出来。哎，人家看到你身上，觉得你好像是一个基督徒哦，哎，你这人哎不太跟人家不太一样，为什么？因为你的身上有生命。就这块地上啊，开始有一些绿的东西出来了，有生命的东西出来了。本来都是一片黄土啊，现在开始有绿的东西出来，那是基督的生命开始彰显出来了啊。好，到第四天呢，日月星出现，日头啊，在圣经里面是象征基督啊，月亮呢是象征教会。为什么讲月亮象征教会？因为月亮会反照太阳的光啊。所以当太阳光照在月亮上面的时候，我们地球上就看到月球的光，对不对？所以教会就是我们这些这个基督徒这些组成啊，我们这个教会啊，能够彰显，能够象征基督啊，完全不是我们自己会发光，哇，我自己拼命发光，不是，我们只是把神照在我们身上光反照出去而已啊。所以这个是月亮，就代表教会。星呢，星是代表得胜的圣徒，得胜的基督徒，就是那些爱主啊，真正走十字架道路跟随主的那些基督徒，他们在天上有荣光，有荣光。好，那所以呢，当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出现的时候啊，我们生命就长进到一个地步呢，不仅是植物出现了，现在呢日月星也出现了。日头出现就是表示说我们身上神的同在更加的丰富了。你感受到神在你里面的同在啊，像日头，哇啊，真的是这个那光越来越亮，越来越亮啊、哦！然后呢，同时会有月亮，会有星星。月亮星星是怎么样？就讲到说，我们跟教会啊，我们开始经历了在教会里面一起来见证神的荣美， 一起跟教会一起来彰显基督。我不再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一个基督徒了，我在跟教会跟弟兄姊妹们一起配搭。我发现我跟弟兄姊妹们一起配搭的时候，神的同在也更加的丰富，然后信心我们也跟更多的这些得胜的基督徒一起交往。好，这是我们的这个见证的这个光啊，这个能力就更强了。那这时候就可以定节令、日子跟年岁啊，日头、月亮跟星星，主要就可以定这些节令啊、日子跟年岁啊。好，这表示说什么啊？表示说我们现在可以照圣经所说叫这个通达实务，知道所当行的。这个节令啊、日子跟年岁啊，目的是什么？让我们知道在这地上我们要做什么。哦，这个节令我们应该要撒种啦。这个节令呢，我们应该要开始这个收割了啊、哦。这个时候应该要开始耕耘了等等。有不同的节令要做不同的事情，对不对啊？那好，白天太阳起来了，应该起床啦；太阳下去了，应该睡觉了啊、哦。所以这些日月星啊，它是为了定节令、日子跟年岁的，让我们知道该做什么。好，那所以当我们生命长进到一个地步之后呢，我们就会知道什么神的 timing， 神的时间，神这个时候要我们做什么，然后呢这时候到底该往前不该往前，该往东该往西，我们里面会更加的清楚，我们成为一个有从上头来智慧的一个人，通达实务，知道所当行的。所以这个是在出自这个圣经旧约有一卷书叫做历代志上第12章32节里面讲到有一群这个勇士，一群战士，他们跑去投奔大卫王那再讲到这一群战士他们的这个特性，他们的特质就是他们都是通达实务，知道所当行的。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到第四天了，我们就会有这方面的一些属灵的智慧了这个神给我们的智慧到第五天呢，鸟跟鱼出现，鸟跟鱼呢又是生命一种生物，这又是象征基督里面的这个生命呢，我们是更加成熟。本来我们彰显出来的是青草啦植物那些生命，但现在呢开始彰显出鱼跟鸟的生命。鱼的生命是什么呢？就是它在水里面，那个水是代表死亡，在这个死亡的水里面呢，我们可以怎么样胜过这个死亡那个潮流啊，我们依然可以生存。我们这边有这个加拿大，我们这边有很多这种鲑鱼回流了鲑鱼回流，你就看到那些鲑鱼啊，从大海洋流到这个西河里面去之后啊，它就一直往上游啊，一直游。然后呢，有时候要越过一些障碍啊，越过一些障碍，那个鱼会一面就逆流而上，而且还要跳过去，要跳起来，它到最后要游到上游去要产卵啊。那这个讲到鱼的特质啊。这个虽然水是往下流，但是它可以逆流而上。这个世界的潮流是往下的，但是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让我们可以逆流而上，我们不随波逐流。所以这个鱼的生命啊，在我们里面开始彰显出来。然后鸟的生命呢，鸟的生命可以胜过这个地心引力啊，可以胜过这个地的吸引啊。这个地啊，就表示说这个我们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上很多花花绿的东西啊，世界上的东西啊，在吸引我们的心啊。我们现在是走一条天路，属天的道，走这条天路啊。我们是叫我们每个人都是天路客，但是会有一个力量，我们把我们往下拉啊。但是当我们生命一直长进的时候呢，里面会有这个鱼的这个生命出现，会有鸟的生命出现。这个鸟的生命呢，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个地的吸引啊，让我们就是脱离地的捆绑啊。好，那到第六天呢，路上的动物出现了。这表示我们的生命更加完满的彰显基督了不仅是鱼跟鸟，而且呢出现了这个野兽，就是以狮子做代表了然后牲畜呢以牛做代表还有人类出现，狮子跟牛跟人啊，这都是表彰基督的各方面的丰富我们有四卷福音书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马太其实就是用狮子来代表因为狮子它代表说主耶稣在地上他是一位君王那马可呢，马可是用牛来代表表示说他是一个很辛勤做工的一个神的仆人 那第三个路加是用人来代表，表示说在路加福音所呈现的耶稣呢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人啊，所以一个狮子一个牛一个人，这三方面都是预表基督啊。那第四个约翰福音呢是用鹰来代表，鹰我们刚才在前面说鸟的生命啊，那鹰呢是代表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属天的，他是从天上来的啊，那位好。总而言之，到了最后这一天啊，我们的生命就是越来越加丰富的来彰显基督，就活出基督的生命出来了。所以这六天下来，神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他创造的过程是这样子，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长进啊，要这样一步一步来。我们现在知道哪一个步骤啊？大家看一下。好，那接下来在第二十六节这里我们看到神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二十六节他是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人被造的目的是什么，有两个第一个是要像神，对不对？第一个要像神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谓像神就是我们要彰显神那彰显神不仅是外表我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两只手两只脚这跟其他动物不一样我们是照我们的外形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没有错。但是更要紧的是生命的内涵生命的内涵，我们更要在生命的内涵上面要像神。我们唯有在我们生命的内涵里面像神，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彰显神。所以神创造我们就是为了要让我们怎么样呢，来彰显他的自己。所以当人一看到基督徒的时候，人就知道认识说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从他从这个从我们里面活出神的生命，包括什么圣洁公义慈爱怜悯信实温柔谦卑智慧喜乐平安忍耐良善节制，这些都是神的特质从我们身上要活出来那第二个神造人的目的是要管理全地他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跟地上的牲畜咯，对不对这就是要为神掌权为神掌权。但是人犯罪以后人就失去这个权柄了，所以动物不再听你这个蚊子呢半夜会来咬你，对不对这个你叫做蚊子走开它不听你对不对但是当基督完成救恩之后他就把这个权柄赐给教会赐给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让我们可以怎么样胜过魔鬼跟黑暗的权势，让神的旨意呢通行于地。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来管理全地执掌为神执掌的权柄就是祷告，我们为人祷告，把福音传扬出去，我为人这个医治释放，这个时候我们就让神的国度在这地上降临对不对？我们借着祷告，一个人的心就转向神了。我们传福音给他，他得到神的话，他得救了。这就是在这个胜过这个魔鬼跟黑暗的权势。这时候我们就是真正在地上为神做王所以向神跟管理权力讲到说我们的两重身份，第一重身份是像祭司，第二重身份是像君王祭司就是最靠近神的然后他也代表神代表神。那君王呢是在那边执掌王权的，在那边管理全地的。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身上都有这两重的身份，我们是神的祭司，也是天国的君王我们为神在这地上成为他的国度里面的君王好，那但是问题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彰显神跟为神掌权呢？彰显神我要拼命的努力要活出一个喜乐平安的生活我要这个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怎么样为神掌权呢讲话大声一点，不是这样，都不是靠我们自己秘诀在哪里秘诀在第二章第二章就是要吃生命树的果子我们越多的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就能够越多的彰显神，我们就能够越多的为神掌权，所以这秘诀在第二章好。
第三天翻开海度的部分，就是有讲到 旱地代表基督，那海的部分呢？
海的部分代表死亡啊，死水啊，死水。那个海洋其实在圣经里面呢有多重的含义哈，其中一个意义是死亡啊，死亡。所以当这个陆地啊从这个死亡里面这样子浮现出来的时候，就代表一个复活啊，复活。那当然海洋另外还有一个含义是讲象征世界啊，世界啊，那这个都是负面的意思啊，都不是好的啊。嗯，对啊 ，OK。
轩宇，我在第五天的部分那边讲的比较快，生命更加成熟的部分，我比较没有办法了解如何成熟吧。
哦 ，OK， 生命更加成熟哈。讲到说我们这个生命是可以胜过世界的潮流跟地的吸引啊，这个就讲到说啊，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更多的彰显基督的生命啊，我们刚开始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是非常幼小的啊，然后呢人家看见的就好像是青草小草啊，你身上有一些生命彰显出来了啊，跟别人不一样啊，别人都是光秃秃一片，你身上有一些青草绿绿的啊，哇，这个身上有生命啊，然后接着你这个生命呢更成长了之后，像一棵树啊，很多树就出现了，所以这个都是表示说我们身上有一些基督的这个性情呢被人家看见了啊。好，那后来呢到第五天的时候有开始出现鱼了，这个鱼呢就比这个动物的生命就比植物的生命又在更进一步了，对不对啊？那这个动物鱼跟鸟呢也是代表基督的生命啊，那鱼的生命是什么？鱼就是说啊，鱼它身上有鱼鳞啊，有鱼鳞，所以它是怎么样？它是它可以活在这个水里面，但是呢，它不被淹死啊。如果一条鱼是咸鱼啊，这个淹的那个是死鱼啊，那就没办法，水往哪边流，它就被飘到哪里去。但是我们是一条活的鱼啊，活的鱼，我们生命里面有那种活的鱼的那种特征。那这个活的鱼的特征是什么呢？它可以胜过这个死亡的这个水啊，这个水比方说在海水里面，海水是盐的，是咸的，对不对啊？咸的。那如果说是要死鱼的话呢，这个就会变成咸鱼啊，就你会越久越咸，对不对？但是因为我们里面是活的，所以虽然那个海水是咸的，但是它那个咸不会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来。这就讲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影响力啊，这个世界呢有一个潮流，它要影响你啊，但是呢我们因为里面有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啊已经成熟到一个地步，我们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啊，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这个世界流行这个世界追求这个，但是我们里面不受影响，那这个世界往这边流啊，就像一条河啊， OK， 我现在进到河里面去也是一样，这个河啊往下流啊，但是这个鱼呢它可以往上，可以逆流而上，完全不受这个流向的这个影响。那这个就是我们里面那个生命，基督的生命，它可以让我们一直就往天上走，不被这个世界带着走。所以当我们生命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呢，我们里面有一个东西胜过这个世界啊。这个讲到鱼的生命，鸟的生命也是类似，鸟的生命讲到超越啊，超越这个地心引力的吸引，还有呢，超越这地上各样的风浪，哇，一个事情打击下来，要别人的话就已经趴在那边了啊。但是我里面是一个鸟的生命啊，甚至于你可以说是一个鹰的生命啊，老鹰的生命，它可以呢往上飞，虽然底下狂风暴雨，但它可以飞到云层以上，对不对啊？那这个是讲到说一个超越的生命。当我的生命越来越成熟之后，你就越不容易被这世上的这些风雨啊，这些风波来影响。好，所以这个鱼的生命跟鸟的生命，然后陆上的动物呢，那它就是更多的来象征基督。基督讲到狮子的话，讲到他做王啊，管理全地；牛呢，讲到他任劳任怨，好，他这边服侍人，他可以谦卑下来啊，谦卑下来。人呢，讲到他的柔细，他的温柔怜悯，他可以体恤人。哦，不是，我不是高高在上，哎呦，我很属灵，我是一个非常很属灵的基督徒，人家都不敢靠近。不是，你真正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让这个最小的小婴孩都可以来靠近你啊，不会觉得说你觉得说很可怕啊。耶稣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啊。好。